中國在看似取之不竭的勞動力資源供應的基礎上面，創造了長達30多年的經濟飛速發展奇蹟，但是人口出生率的降低就意味著這個中國發展賴以為繼的寶貴資源將日漸枯竭。中國這個星期公布的去年人口統計數字超乎絕大多數專家的預期，創下了自中共執政以來的最低水平。中國在2017年的時候人口出生率是 12.4%， 去年僅是 7.52%， 降幅高達 60%。 此外，中國過去五年來的統計數據還顯示中國經濟增長率和人口出生率密切相關，隨著出生率的下降，中國國內生產總值亦都隨之下滑，而這個趨勢的持續惡化甚至可能會危及大眾對整個中國經濟規模前景的預期。中國人口學會的一名負責人在1月19日星期三在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坦言，生育水平下降之快是以前並沒有想到的，而且人口下跌趨勢無法從根本上扭轉。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教授亦附言對美國之音說，人口的拐點亦都意味著中國發展模式的一個拐點，亦都意味著地緣政治、地緣經濟發生歷史性變革的拐點。對中國人口危機雖然早已被稱為是一顆定時炸彈，但是亦附言說，中國的最新統計還是超過了大眾的普遍預期。他以育齡婦女平均生育子女數為例，他表示說，中國官方預計中國的生育率是 1.8， 到了2031年才開始減少，但目前即使是根據官方的數字，2021年的生育率是 1.1， 沒有 1.8， 人口在2022年就開始減少，比預期提前了9年，這將會對地緣政治、對世界經濟格局帶來很大的影響。聯合國預計中國的生育率在2021年是 1.7， 到2032年才開始負增長。英國著名經濟研究機構海投宏觀首席亞洲經濟學家馬克威廉姆斯說，人口開始縮減甚至可能危及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趕超美國的能力。他說，他們的長期預測表明，以市場匯率衡量，到了2050年，中國仍將介居第二大經濟體。最有可能發生的情況就是生產率增長放緩和勞動力萎縮，使到中國永遠無法超過美國。中國的人口在篤信人多是一件極大的好事的前領導人毛澤東統治的時期幾乎翻了一倍，但是也再曾經被毛澤東形容為世間第一可寶貴的人，尤其是做工的人將會迅速減少。中國去年公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發現，16歲至59歲勞動年齡人口為 8.8 億人，與2010年相比就減了4000多萬人，更令人擔心的是減少幅度在今後幾年內將會急速擴大。中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尤坤在去年初曾經透露說，隨著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數量減少幅度亦是加大，今後五年內還將會減少多達3500萬人。勞動力供應的減少意味著勞動適齡人口比重下降，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在過去數十年裏面，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勞動年齡人口佔比較大，撫養率較低的所謂人口紅利正是急速消失。中國目前60歲以及以上人口就已經達到 2.64 億，而且老年人口佔比提升幅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兩倍有多。中國在 75% 之上的老年人至少患有一種慢性病，老年人長壽又不健康，給了社會的負擔越來越重。華盛頓智庫哈德遜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托馬斯·杜斯特伯格說，不單止是中國，世界上很多政府都無力扭轉出生率逐漸減少這個嚴峻的現實。他說，人口增長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之一，但是隨著人口老齡化，勞動力下降，創新能力亦都隨之下降。他說，人類的創新性和獨創性減少是因為 大眾的大部分創造力確實是來自他們職業生涯的最初階段，因此如果人口老齡化和人口減少，你可能會看到創新能力下降，這些是未來增長的另外一個關鍵的因素。中國國家統計局局長凌吉傑在去年的人口普查結果公布之後，亦都曾經承認，隨著人口結構的變化，經濟結構和科技發展需要調整適應，人口危機所激發的深層結構性的矛盾還包括勞動力成本上升，導致中國正是失去創造業的國際競爭優勢。此外，勞動力短缺誇大了工資的上漲。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在1月17日的數據，中國去年人均工資性收入增長了 9.6%， 它直接結果就是喪失了長期以來作為廉價產品生產地的一些吸引力。在中國最具實力的製造業用工荒不斷加劇，工資輪番上漲。中國東方財富證券公司的一項研究報告說，在2013年到2019年，中國製造業以及建築業從業人員分別減少 27% 之多。更令經濟學家擔心的是，中國近年來的工資持續走高並不是因為勞動率或者是生產率的提高而引發的可以對整個經濟有正面促進作用的攀升，而是扭曲的不利經濟發展的勞動力成本的上漲。不過在另外一方面，經濟學家商業諮詢顧問比爾康納利認為，在短期內出生率對中國經濟以及同中國有生意往來的外國企業來講影響都不是那麼大。他指出，新生兒在15年甚至25年裏面都是經濟的淨消耗。康立利對美國之音話，但長期來講終將會影響到就業市場。他說，實際上生育率已經下降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因此或者中國距離一個非常緊張的勞動力市場只有不過十年的時間，他最終會來臨。中國政府雖然對社會及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近乎完全和徹底的控制力，但是在生兒育女的問題上面幾乎束手無策。政府近年來幾度祭出的各種大招到目前為止基本上於事無補。繼2016年首次允許生育兩個子女之後，中國自去年起又允許生三個子女。中國官媒網站去年底甚至撰文要求黨員要帶頭生三個子女，這篇後來被刪除的題為《落實三孩政策》黨員幹部應見行動的文章說，落實三胎政策是每一個黨員幹部承擔國家人口發展的責任和義務，不能夠因為這樣那樣的主觀原因不結婚不生育，亦都不能夠因為各樣的原因只是生育一個或者兩個子女。中國體制內的經濟學家任澤平最近還建議，孕前生娃，曾經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任職的任澤平說，解決低生育的辦法是每年多印20,000亿元人民幣，用十年社會多生50,000,000的細佬哥。任澤平在微博平台擁有300多萬名的粉絲，而這個觀點引起了熱議之後，他的微博帳戶已經被禁言。中國去年的2021中國婚姻報告曾經指出，人口少子老龄化问题正是削减适婚年龄的人数，结婚主力均减少，婚都不想结还怎样要生细佬哥呢，正是成为一批年轻人的选择。据中国官方报道，2013年中国的结婚登记对数有1,347,000对，而到了2020年下滑到仅是813,000对。同此相對的就是離婚率大增，2020年373萬對登記離婚，在結婚率陡降和離婚率飆升的雙重作用之下，生育率自然逐年降低。有關房地產市場對中國經濟的巨大威脅，中國政府早已經高度警覺。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首席主席郭樹清說，上個世紀以來世界上130多次金融危機之中， 100多次同房地产有关。中国多年来虽然不断采取各种措施抑制泡沫，但是收效甚微，而目前房地产庞大同混乱的程度已经到了几乎不可收拾的地步，而出生率降低、人口老化被认为是导致房市泡沫的直接原因之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早在2018年就有一项研究指出，出生率下降意味着中国的成年人不能够指望子女瞻仰自己，所以他们不停地积累资产以作预防，以为退休作准备。这个人口的因素又被中国脆弱的社会保障制度放大，也就是大众不能够指望政府来到支持晚年生活或者支付医疗费用，因此他们觉得有必要累积房地产资产以作预防。目前中国家庭近 75% 的财富在房产上面，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曾经在2019年透露说，中国全社会的新增储蓄资源之中的一半左右投入到房地产的领域。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助理教授任美格说，中国的储蓄率高到令人咋舌，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 49%。 他指出，高储蓄率源自很多的因素，包括不健全的医疗系统和养老保险、中国倒三角的人口结构和快速人口老化、中国人买屋养老导致地产业融资过度、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同时居民资产配置结构失衡，亦都破坏了经济向以消费为导向的过渡。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